欸，啊，你最近几年拢创啥货？
伫咧拍牌啊，吼、哦，我趁钱咧，唔知哦。
啊，趁偌济？
输甲痛苦。
哦，是安尼。我嘛讲输甲痛苦，我钱拢拿去诶彩券行啊。欢迎收听健五四三，
我是阿杰，
我是老人。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财源滚滚来，
数钱数不完。我们今天非常特别，我们今天第一次现场录音，我跟老人面对面，
我们现场凑到全部的人，这是第一次。
对对，我看着老人的双眼说的话，
有没有看到流泪？这人哪生个呢？对，
我们平常都是用那个通讯软体哦，然后我们各加一支麦克风，最后这样后置的方式把两个音轨
合在一起。
对，把两个音轨合在一起，所以这是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的录音，
现场 live show。
可能会有一些环境音啊，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在的地方风有点大，
这样才有场所感啊。
对，请大家多多包涵。不过这个2020哦。到现在才28天哦，就一堆凄惨的事情，
比如说
第三次世界大战啊，
差一点发生了。
嗯啊，然后我们最近很恐怖的这个武汉肺炎嘛，
哎呀，然后还有那个坐飞机从乌克兰坐一坐就不小心被打下来了，
对，还有另外一台掉下来的这个篮球巨星的 Kobe 啊，
对啊，美国军方昨天也掉了一台，然后还有土耳其大地震，才第一个月而已。
2020可以给我一点喘息的空间吗？
其实有点害怕。
不是说要喘息哦，这个武汉肺炎，跟当年 SARS 一样，如果你中了武汉肺炎的话，进医院是要立刻进负压病房。这我们在厨房那集的时候提过这个概念。
哎，大家炸卡。
负压病房就是空气只能进去出不来。空间设计上呢，它会让病房里面小于一大气压。所以空气不会往外跑，只会往内流，这是一个负压的概念。
这样子它就可以有效限制病毒不会往外散去。而且像 SARS 是可以透过空气感染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所以负压是绝对必要的。那这是武汉肺炎，听说还没有发展到怎么可以用空气传染，目前还是透过飞沫作为有效途径传染。
对，
但是我们还是听说都还是用负压在处理。
对对，大家记得常洗手，不要常摸自己的脸。那我们第一次现场录音，老人，你对这个地方有什么印象吗？
这个地方我待了5年呢，整整5年，回忆是蛮多的啦。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从一个地方，然后到这个地方再待8个小时，然后再回去另外地方继续睡。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我们的东海建筑系馆。
原来是东海建筑系馆哦。
没错，我们过年走村走到了东海建筑系馆，所以我们决定在这边好好录个音，让我们好好介绍这个孕育建人们的好所在。
其实大家知道东海的校园是沿着一个坡，一个山坡盖上来的，所以我们免不了爬坡。那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大一的时候，因为被强迫住宿，然后我们就从大家传说中的小木屋，其实是用砖头跟混凝土盖的小木屋，就每天爬上来这样子，爬在系馆。
然后我们住的地方就是南宿嘛，我们东海大学的南宿就是放在校外第一排，
景观第一排吗？
没错没错，景观第一排。但是为什么要把南宿放在最外面呢？因为如果外面出了什么事情呢，男生会第一个挡下来，这是他们的概念啊。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从南宿里面跑出来的可能很多也都是女生。
原来规划校园的时候没有两性平等这观念啊，现在才知道。我们会沿着宿舍建筑群，然后沿着一条路叫立新路走上来，其中会途经一个非常有名的观光圣地，
就是最近要拍成电影的女鬼桥。
欸，大姐，你曾经有在那边遇过任何的灵异的事件吗？
没有，就是我可能有凌晨1点经过那里，凌晨2点经过那里，凌晨3点经过那里，你想到的时间我可能都经过那里过。我是没有遇过什么灵异事件啦。
对啊，我可能觉得我的人生比任何事情都好灵异了吧。如果你熬夜到2、3点走回去的话，
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啊，应该是有其他系的学生看到我们走在那个地方，然后觉得看到鬼哦。
对啊，建筑系的人看起来比较像比较苍白，你知道，熬夜熬多了，
对，
看起来比较不健康一点。
他其实已经被
拆掉了，
拆掉了
啊？是哦，
嗯，他现在其实就是车道的部分，那个是以前的女鬼桥在那里
啊，真的、哦。
对啊，所以女鬼桥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也不知道拍这电影是为了什么。
拍电影当然就是为文化，女鬼桥也是东海甚至是台湾的文化之一，当然不是为了赚钱才拍电影的。
好，那我们走过女鬼桥之后就继续往上，往上的话到我们建筑系馆还会途经人文学院嘛，
没错，
然后文学院，
哎，对，文学院就是很多的我们以前都觉得就是很漂亮的外文系女生会出没的地方，
物化女性，然后、
哦、抱歉对不起，
接下来经过那个公设系馆，然后最后会到我们的建筑系馆。
那建筑系馆通常据外县人的说法是永远都不会熄灯的地方，
东海的一盏明灯，
像是一个灯塔，横的灯塔，因为它看起来就是一个倒掉的方块状的一个白白的房子。
他老人讲的是研究所的部分，
对、
嗯、
研究所建筑物的部分。
我记得以前校长会走进来帮我们关灯，
对啊，因为我们真的太耗电了。
嗯，它不能算是后门啊，它算是研究所正门。
然后上楼梯之后会到一个平台，然后就会经过一个叫做人生的交叉口，往右就是所谓的 B 组学士后建筑硕士生的一个空间，往左转就会遇到就是我们大学部，也就是我们那时候从大一读到大五的空间。
如果各位有真的进来过，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空白的空间，很多平台啦，那这些平台其实最主要是上课的空间、啊、我们其实建筑系的学生在哪里都可以上课
哦。真的哦？难道我们在心里也可以上课吗？
我是不清楚啦。
那一进到我们大学部的空间，你会发现这个空间好像似曾相似，它其实是一个阶梯式的空间，有点像是我们那时候介绍的13层悬念场的那种建筑格局。
一楼就是给大一啊，二楼就是给大二啊，一路往上以此类推 啊因为我们建筑系要念到大学五年级，所以我们总共有5层楼，每一层每一层就是像刚刚说的嘛，13层的悬念场，我们二楼可以往下看到一楼啊，3楼可以往下看到二楼。这个设计有个用意啦，就是说以前学长是可以往下看学弟妹的图，然后纠正他们的画图的内容。
你有被纠正过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好像什么时候过后好像就没有这个事情了。
现在社会要求的是平等对话，这种风格的沟通方式好像已经不太习惯了。
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算是变成都市传说了啦、
啊、那楼地板面积也因为就是慢慢升上去会越来越小。那其实有时候我会心里会纳闷一个问题，到底留下来是被选剩下来的炉渣，还是被选剩下来的优秀的矿产？
东海建筑系的教学就是非常的扎实。然后我记得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大概54个人吧，然后第一年结束之后就当掉了13个人，所以像老龙刚刚说的，其实每一层的楼地板面积是一直在缩减的。
对啊，
我这一届毕业的时候剩下25个人而已吧。
我觉得差不多，而且还有一些是从上面几届下来的。
对，就是至少到毕业之前会刷到一半。
那你永远不知道哪个是因哪一个是果，是因为楼地板空间不足，所以他们必须要当掉一些人，还是是另外一个反向的逻辑的关系？
这个我们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我们讨论了好几年，大概都没有结论。反正我跟老人是已经毕业了啦。
哎呀，现在讲应该没有差了。那大姐，在你在第一层的时候，就是你大一的时候，有做过什么酷炫的东西吗？
我大一因为他的教学就是要让学生感知到所谓的空间这个概念、
嗯、
所以他会做很多1:1的设计啊。那什么是1:1的设计呢？
1:1的设计就是尺度是人类的尺度，它不是那种我们看那种建筑模型有缩过的、啊、有缩放过的，它就是真的是你碰得到用得到的那个尺度，你走了进去然后体验得到的真实的尺度。那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是用音架。
对，我们那时候每一个人有三个音架，然后你的设计内容就是要把音架的内部用你的设计给填满。
对，然后要想出一个说法，一种让业主可以相信这个诗情画意的说法。那就一比一，其实换句话说就是你是施工者也是设计者，那这意思就是会有非常多 physical 非常非常辛苦的劳力，然后同时间你要画很多很多设计图，所以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可是大一你才19岁18岁可以啦。
对，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啊，就有听闻说建筑系要一直熬夜才可以把作业做完。我第一次做作业，我们就跟我一群同学说：“耶，我们来通宵吧。”然后我们就通宵到早上，然后发誓再也不干这种傻事。欸，但是我们不干这个傻事，时间会逼迫我们做这件事情，终究还是要熬夜。
是哦，慢慢走上去嘛，就是面积稍微缩小一点。到了大二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进入建筑尺度的讨论。我还记得我们那时有一次的作业是街屋。那街屋是不是我们那个时候必经的一个题目？
为什么要做街屋呢？因为街屋它应该说很长，
对啊，
所以它会有很多空间上的挑战，啊，不会像是盖一栋房子可以很多采光，那光是物理层面上的挑战就非常多了。那如果你还想要再多做一点设计在里面呢，就是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训练目标。
对啊，那 有趣的地方是因为街屋就是我们老一辈人家会讲的换处嘛，就是两边就是长条街屋，两边是另外一间跟你一模一样的房子，帮你三明治夹起来那种空间格式。换句话说，你就少做了两个立面，那岂不美哉？
这是你出了社会才会这样想，能少做就少做一点。那个时候也是拼死拼活在做啦。
是啊，
那我们就是继续往上，三四年级之后会一直接触到尺度越来越大的案子。
对，然后会有不同的机能，像我们做过体育馆，
然后博物馆。
大三我做过集合住宅，
对啊，我还有做过车站，就是高雄车站发大财。
啊，真的。好，做过什么呢？我做过天桥。
天桥，
反正是做过一堆有的没的啊。那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东海建筑比较在意的是设计的公共性，所以我们常会挑战一些具有公共性的建筑类型。
嗯，
对啊。
那最后我们就会走到第五层啊，大五。那我们最主要的大五就是要做毕业设计。不过因为毕业设计这件事情讲起来就是心头的痛啦，我们不讲太多，我们讲一些毕业
开心的事情。
对，毕业设计干了一些蠢事好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大五的时候，也就是在过年的时候，寒假我提早很早就回来。我们今天录音是初四嘛，我那年初三就回来。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在一个空间，有锁住空间，用把电脑搬进去。那你猜我在干嘛？
应该是在切模型吧。
哦，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什么？难道已经在出大图了吗？要上台了？
不，初三的晚上，我跟一个同天回来的同学打 StarCraft 2打到天亮。
来一场啊！
我现在要连是吧？好，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卡住卡很久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有点无奈，不知道干什么。
我是记得大我们有曾经在隔间里面煮麻辣锅啦。但是没有想到那个瓦斯炉之前好像有煮过辣吧，那个混着麻辣锅的辣味，我觉得非常的
有趣、
微妙。对，但是我还是把那锅克掉了啦。
噔噔噔噔噔噔噔，
你手上的是什么？哈，
用蜡做的传说中的厨具
哦，可以保持它的那个食物新鲜度大概一年。
哇哦，真的太精彩了。
反正因为大五我们太多时间都花在那个隔间里面了，所以吃喝拉撒睡啊，什么睡在地板啊，什么打电动啊，这种任何的生活琐事，原本应该发生在
家
里面
的
全部都发生在隔间里面了。大家都在比下线就对了。
对，其实到一般系所的同学可能没办法想象这件事情，因为生活跟上课是切开的。就是下课之后做下课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那时候的确是把生活跟工作就是没有
学业放在一起。嗯、
啊、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把这两件事情毫无就是分野的，就是直接混在一起。
我不在系馆，就在前往系馆的路上，
不然就在打 StarCraft。
那你还在系馆里面打？
也是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一到大五主要生活的地方。那进入系馆还有很多一般在外面不会听到的空间啊。
嗯，总结就是这个阶梯式的 studio 空间，我们年轻的时候就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白色房子里面度过了。现在想想嘛，就是一阶一阶的升上去，其实有很多错综复杂的心情在里面，也不是永远都是甜的或是苦的。
我怎么没有感受到甜的部分？我觉得都好苦哦。
真的，这有点像是当兵啦。一般人都说，哎，当兵的回忆是怎样，然后就会讲不完，你知道吗？有些人当过兵会讲三个小时，你就听他讲就好了。然后问他要不要去当一次，
不要。
我没有听过人说好的。
对啊，其实今天要走进来这边录音啊，心中也是有非常多的
五味杂陈。
对啊。
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面对，还有现在没有人，因为现在是寒假时间。
没错，除了我们这些生活 studio 之外，其实系馆面还有很多空间啊，是一般在外面听不到的名字啊。
嗯，
比如说像是平图室啊，像这种地方。
嗯，
对啊，先解释一下平图这个概念呢，就是一般可能大学生是交报告啊，
嗯，
然后上台做 present。因为我们画的是图，所以老师们也是以图为作为我们的打分数的标准。那我们称这个过程叫做评图啊，评论你的图，大概是这个简称。
那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要一块直立的背墙，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图，有时候是印出来，有时候是直接拿一张白色纸画的，就是钉在上面。然后老师会拿红笔啊，或者有些比较不狠的拿铅笔画，有些比较狠的就是拿红笔就直接圈起来，然后就会说你这边这样做不行啊，那样不行啊。然后一组六到有时候五六个人到八个人吧，
差不多
一组大概六到八个人，那这大家同学轮流上去被老师就是画图这样子。有时候比较快画一个下午四个小时搞定，有时候是一整天哦。八个小时以上这样的煎熬，然后我还记得大二的时候有一整个学期吧，每天都画图画到天亮，然后再接着就是一整天的评图，然后一个礼拜有两次是32个小时不睡觉的。
老人刚刚讲的是我们一般上课的状况嘛，我们每一次交作业还会有一个大评，
大评图，期末期中的意思、啊。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大平图室啊，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有点像是阶梯教室的空间。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了。
对对对对对，
就屠宰场的概念。
没错，那我们也是每一个人上台把图贴在墙上，然后说明自己的设计想法，然后所有同学会听啊，老师也会听，然后来拼你的图这样子。
嗯，那在这样的空间，其实散布在这个整个建筑系馆的各个角落。
大大小小的，
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些人在那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拼图，或者是很奇怪的角落拼图，代表他们老师没有协调到比较好的场地，有可能是同学前一天忘了去登记什么的，然后他就会被迫在一些很，
对哦，还要登记哦，那时候忘记了，
就被迫在一些不太适合拼图的场合拼图。
说实在，你还会看到一些小剧场啊，比如说被老师骂到哭啊。或是像上次有一次讲文具的部分啊，跟你炫耀说这笔要10万块、啊，我们消费他第二次咯。
对啊，或是有人在拆模型啊，然后拆模型就会有很生气的同学跟很生气的老师。
对对对，或是有老师
凑在一团，
老师会问你说你这个图还要吗？那我用红笔画咯，
对，
如果你不要的话，
我那时候的做法，通常我会直接就去附近的那个黑白复印，一张20块。让你画到爽，
你这样不会被骂吗？你说我就是要画你手稿的图啊，你拿这个过来干什么？
解释一下这个行为的意义在哪边？我应该会这样问他。如果有老师给我提供这么奇怪的理由的话，
环保，
好吧。在那个4小时或8小时的过程，整个系馆其实还蛮热闹的。
对啊，还会有书商来卖书嘛？
对啊。
然后还会有，我们会有个
小
吧
台，
对
对
对, 对，
然后卖一些食物啊，卖一些你需要的一些工具。那也很难，你会看到一个系所全部人凑在一起，
对，所以我们的关系比较紧密啦。
嗯，而且我们总共才快200人嘛，全部
要数一下的，差不多啦，
快200人，
差不多啦，就
连大学部跟研究所加一加快200人。当时啦，我记得没错的话，你在其他系所，你不可能同时间看到全部的人，全部系所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就是建筑系是每个礼拜都会有这样的 occasion。
那我们讲完这些严肃的上课的事情了，我们讲一些比较轻松的，因为建筑系馆算是呈现一个包背型的配置，一开始是 L 型啊，后来一直有增建的部分呢，现在呈现一个有一个中庭啊，
有个内院在里面。
中庭里面没有种什么东西啊，就是有放很多小碎石。那么无聊啊、沮丧、开心、干嘛都在那边，然后可能拿着那个碎石，以为当做打水漂一样，那边投那些小石头一样。
对，
有一年有个特殊的场合，就是我们在系馆板凳，
对，
请中炮塞来。
啊，其实蛮有趣的啦，因为我们中庭里面说很大。然后可是我们就摆满了不知道几十桌在里面，就是没有挂红灯笼而已，不然看起来很像庙会的这场景。几十个红红的桌子在那边。
对啊，除了板凳之外，我们还会圣诞，因为东海是教会学校，所以圣诞节都会放假。那我们圣诞夜的时候都会举办 party， 这是建筑系的学生的一个盛事。我们都会请一些乐团来啦。
嗯。
但是因为我都是一些独立乐团，
我记得有一年请铁兹贝克 ，Tz Back，
对对对对对，他还有请闪灵吧，
有请到闪灵
，
超酷。
所以，
我刚才看到那边的海报也是在讲，就是去年的圣诞晚会这样子。
哦，还没撕是不是？
他马上有请那个浊水溪还是什么的，
对，几乎都请得到了。其实请的乐团的品味都还算不错。
如果大家从另外一边，就是大门那个真正系馆大门那边进来的话，是一个就是铺满红砖的一个中庭啊。中庭这部分就是典型的，就是我们建筑里面会讲白派建筑。所以当我们以前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 reference 这栋房子，说你要去观察这栋房子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空间配置的方式。那其实就是一个三层楼的一个中庭，然后在楼梯间或墙旁边角落会出现圆形的那个阳台，有好几个半圆形啊、四分之一圆这样阳台。那我们这次回来，它已经被重新漆过了，然后有些圆圆的灯也都被换过了，换成新的灯。
那灯都会破掉哎、欸，
对，
明明就那么高，为什么会破掉？我也不懂。
因为就是有一些配件啊，会去把它弄破之类的，不知道，不然就是它会自爆了。就跟 老建筑会自燃、古迹会自燃的道理一模一样。那还蛮有趣的，就是这也是我们充满回忆的一个部分。
其实坏的都在这里。
中庭在中庭平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因为天花太高，你就要把声音提得很高，要不然人家听不到。然后以前我平土最讨厌老师叫我把声音提高，或者是把声音放大。
你说到这个入口的地方，让我想起来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回忆啊。我们大一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还有举办那个
一些小活动嘛，
大胃王啊，然后
撇刀王啊，撇刀就是小美有一节一节的嘛，那我们要
对对对，
要撇得又漂亮，然后又平整啊。
你们一般人是用那个小美后面美工刀后面那个嘛折，对不对？
对啊，
我们是用大拇指就直接折，好不好？拜托，
不会折会被笑，你知道吗？
对啊，
拿尖嘴钳出来会被学长歧视。
我记得还有人什么刚开始学会撇刀，就一口气把整片那个美工刀给撇完了，
啊、
白痴吗？那片多贵啊！
对啊，我想很多人应该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刀子这样要就一段一段的痕迹，那其实就是让你把那个刀片就是重新就是 renew 的，所以你一节节弄断之后，它会又是一个全新，
没错，
铁铮铮的好刀片，
没错，没错，没错。然后还有，就是那我们那一年还有举办就是
喝啤酒大赛，
对对对，喝啤酒大赛。那我们大一也有一个同学有参加，对，就是说你，我们说到你了。他呢喝完六瓶海尼根之后呢就吐了，
对，得到第二名还是第一名我忘记了。
吐了之后呢，开始在我们系馆前面的草地上翻滚，
对，
呻吟，然后 问他说：“哎、欸，那下午的课怎么办呢、啊？”怎么办？下午的课怎么办？
然后边吐一样，
对，
边滚一样。
然后我们慢慢把他扶到刚刚说的那个研究所的后门那边、啊、然后他又倒了，开始翻滚。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问他说：“哎、欸，你喝得这么醉了，那你？”你晚上的魔物猎人还要打吗？他说：“魔物猎人怎么打？怎么打？”最后我们就把他搬上桌板，然后把他送回宿舍了。
说到这个桌板，我们要讲一下，就是建筑系的桌板是超级大的那种，因为我们要放就是很大的图纸在上面画图，所以我们用一个桌板就可以足够的空间把这个人砍回去。
没错，没错。那这边就是我们一个反向的过程啊，我们在。把他呢从系馆的慢慢抬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南宿那边、一路上经过这些学院跟宿舍这样子，
女鬼桥什么的，
对对对对，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看着这位好同学，好同学，我们忠实听众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对啊，他现在说不定也是个强干啊，在喝。好，那其实关于东海，就不要说是东海建筑系，那关于东海很多就是蛮好的建筑，我们都可以再讲。不过碍于时间限制啊，那。我们是希望在下一节 pop up，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录 pop up， 然后我们可以再继续讲，就是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故事，但是也是一段蛮好的，痛苦跟悲伤还有快乐一起交织在一起的回忆啊，
青春啊，
我青春都在图纸上了，我觉得好像有点可悲哦，看你怎么想、啊，
我觉得把它剪掉好了。好，那我们 pop up 的系列。目前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下一集的话就是我们第二季的节目，
那也就是所谓绿建筑的部分、啊、就是一整个季的绿建筑，不是绿色建筑。嗯，那我们这边就是跟大家拜个晚年，
没错，那希望大家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想要做什么事情啊都可以很顺利，
数钱数到哭。
不是刚开始讲过了吗？
哦，那还有什么数什么？好吧，那就不要讲。那我是老人，
我是大姐。
见人五四三，我们下一次空中见。
Mic out， 拜拜，
不不。